经的第十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耶稣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和这种认识是今天我们教会所缺乏的。啊，为什么美国大选一片混乱？啊，为什么面对美国大选，基督徒、基督教教会也一片混乱呢？因为我们缺乏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对神的旨意的深刻的什么认识。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我们本来成为师父，分辨好歹，通达实务，但是我们却成了只能吃奶不能吃什么干粮的。遇到难的事情，我们就没法判断啊，我们就相互吞咬。所以求主就把我们脱离啊这样的啊伤害啊。但是这样耶稣说：“我父认识我啊，我也认识父啊。”然后就说。啊，你就看到说，并且我为羊舍命，耶稣没有说我为狼舍命。所以你要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异端，我就不特别讲解。但是这个异端，他的爱心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耶稣基督不光为所有人舍命，耶稣基督也为堕落天使，也为魔鬼舍命。你想一想，从人的逻辑开始，那为什么人堕落了，上帝救他？为什么天使堕落了，上帝就不救他？这有什么道理啊？这有什么逻辑啊？所以按照他们的逻辑，按照他们的道理，按照他们的理性，按照他们的推理，按照他们的思辨，上帝不光救人，还要救什么天使，包括那些堕落什么哎天使。所以人一旦哎我认为我想，就没边什么没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启示本身。所以耶稣说，并且我为羊舍命，然后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啊，当然是指外邦人啊，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什么牧人。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什么应许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在新约圣经啊著名的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的啊十三节到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知道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什么承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说什么所赐的啊。所以在各样的灵恩中啊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在各样的灵恩中，在各样的灵德中，在各样的果子中，上帝所赐的啊，开启我们新生命的那个灵恩。那个国度是什么？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什么？哎，这个信德本身作为这个我们心中心灵的一种倾向，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的信从自己、从世界、从一切受造物转向谁啊？上帝，转向耶稣什么？基督。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成的信德什么之功。没有这样的信德，就没有望德。当然也没有什么爱的，所以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什么所赐的。上帝借着福音啊，当然也借着传道人，借着教会的传讲，但是更是借着圣灵有效的在内的，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赢得的救赎完完全全的 apply 落实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好，弟兄姊妹，我们教理问答的时间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诗篇103篇，今天我们正好是啊感恩节要到来，11月26日，我们就特别用这首诗篇和大家分享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在诗篇的103篇是大卫的诗。我们在进入大卫的诗之前，你要读到，你要想到大卫一生啊，非常的卑微，非常的艰辛，啊，一开始他是在旷野什么 牧羊，啊，然后被岳父追杀，最后甚至做了土匪，做了山寨王，做了山寨王的。然后上帝又按照他所应许的高他为什么王，啊，所以你要想到大卫的时候，大卫的一生不是山花烂漫，不是天色什么长蓝的，啊，大卫的一生也是充满艰难困苦的。好，我们就进入这首诗篇，诗篇110，耶和华啊，不是110啊，103，在诗篇的103，大卫的诗，我的心呐，你要称谢耶和华，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医治你乳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啊，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啊，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衬的。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潮一样，他发旺入野地的话，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啊，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主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啊，这就是诗篇中著名的哈利路亚，啊，就是赞美诗，啊，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啊，我会和大家分享到蒙恩与称颂的人生。弟兄姊妹，你是否真正蒙恩啊？你是否真正感恩啊？此时此刻你心里幸福吗？此时此刻你心里有安慰吗？此时此刻你心里有平安吗？如果你没有安慰，没有平安，没有幸福，难道我们真正过的是一个感恩的生活吗？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教导，来省察个人有没有蒙恩的经历啊。不管你个人微观上主体上，还要有上帝在历史中宏观的客体的人不能够否认的在全地的作为。第三个，不管是上帝在个人中的慈恩，还是上帝对以色列，对罗马帝国，啊，上帝对整个欧洲 Christendom 欧洲基督教王国，上帝对英国，上帝今天对美国，上帝对中国，对台湾，对香港，都有他的慈爱和公义。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在耶稣基督里是完全什么相合。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来发出。我们人讲慈爱就不讲公义了，活稀泥。我们人讲公义就没有爱心了，巴不得把别人都像苍蝇一样打死啊！但是上帝有慈爱又有公义，而且这慈爱和公义有完全智慧的和谐。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发自内心的要以感恩的生活来称颂耶和华。在你的生活中，在今天美国的困局中，你还相信上帝掌权吗？啊，洪水滔滔，啊，世界巨变，啊，世俗化、相对化、多元化，你还相信圣经，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吗？你还愿意顺服神的诫命、神的旨意吗？啊，在你的困顿中，啊，在你的厌倦中，甚至在你咽最后一口气之前，你还能够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首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感恩诗。我们祷告，求主赐福。天父上帝，我们哪怕是蒙恩的牧师，哪怕是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却不感恩。我们常常仰望的是你的恩惠，仰望的是你的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主耶稣基督所教训、所吩咐的那样，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赐下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要像大水充满洋海。我们的心要单单的以认识你为乐，认识你得到你就得到了一切，不认识你得到了世界，看透了万事，也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主，求你向我们施恩，特别是在这感恩节到来之前，更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深刻的认罪，晓得我们不配得上帝任何的恩典，深刻的感恩，因为莫大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主，更求你使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生活，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善行，通过我们的心思念，通过我们的言语行为，通过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乃至整个美国，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感恩的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小弟兄姊妹，今年的感恩节似乎不是那么热闹啊！今年这个 Black Friday 啊，这个令人疯狂的购物节啊，我看最多是在网上热闹热闹啊，很难在实体店中啊有一个疯狂的啊顾客车水马龙啊，然后望不到边啊，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恢复。虽然我们祷告，虽然我们祈愿，所以今年整个的感恩节都是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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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光是 Black Friday， 不光是礼拜五是黑色的啊，我们整个的今年啊，我们教会包括从三月份开始公开的停止聚会，七月份恢复，到现在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不管是在教堂中还是在家中啊，我们确实是仍然处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不断肆虐的时期啊，仍然疫苗没有到位，仍然公共安全的警报没有解除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本着我们的信心去行，但是务要啊警醒谨守，互相的祝福。当我们讲到感恩的时候啊，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艾伦啊，或者翻成英中文就亚伦，他就说，不要因为你没有得到想得到的而抱怨，要为你没有得到你不配得的感恩。那你为什么抱怨？你就觉得你配得，你也想得，所以你得不到，你就什么抱怨啊。如果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配得什么？难道别人就该得病？难道别人就该得病毒？别人就该死？只有我们花好月圆吗？啊，只有我们可以高兴欢喜吗？那我们就比别人更有益吗？啊，所以艾伦的这句话也非常深刻，说不要因为你没有得到想得到的就抱怨，在家庭中、教会中、在美国、在全世界，要为你没有得到而不配得到的感恩啊！因为中国人讲的一个人生的一大危险，说德不配位。什么叫德不配位啊？ 上帝赐给你权柄，上帝赐给你地位，上帝赐给你恩赐，但是你没有那个美德，没有那个善行，不配你得到的地位，上帝让你灭亡啊，就先让你什么高升，就先让你什么疯狂，升得高摔得什么惨啊。因为那时候上帝给我们这个可怕的审判，可怕的报应，就是似乎听从了我们的什么祷告。就像孩子一样，如果孩子说哎呦爸爸妈妈可口可乐太好喝了，我要每一顿天天都喝可口可乐，哇，你要说要父母要听他这个祈求，这个孩子肯定会虚胖，肯定会什么不健康。有的时候上帝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反倒是更加显明了他对我们的赐福。小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刻的追想恩典。所以在德国啊，殉道的彭伯菲尔牧师也讲，只有通过感恩，我们的 life is enriched， 和只有通过感恩，我们的人生才会丰富。为什么你的人生那么肤浅？为什么你的人生那么扁平？而为什么你的人生那么荒凉？为什么你的人生怨天一人，孤家什么寡人啊？是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的什么感恩的啊。一个人不感恩啊，总是抱怨，总是牢骚，总是谩骂，总是论断啊，总是觉得天下人都服了他啊，都对他有亏负，都欠他的债，谁还敢到他身边呢啊？说这个人本身就活活堕入地狱和阴间了。兄弟兄姊妹啊，彭伯菲尔就讲到，只有感恩，我们的人生才得到丰富。所以诗篇103篇本身就是大卫的感恩诗。所以我们就讲到蒙恩啊，与称颂的人生啊，一个人蒙恩了，然后高兴欢喜，诗篇就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击鼓弹琴来赞美他啊。所以诗篇的第一篇啊，深刻的思想上帝的恩典，维系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啊。基督徒要有非常冷静的，非常清醒的啊，非常理性的，非常深刻的，非常丰富的人生。但是到了诗篇第150篇的时候，击鼓赞美他，敲锣赞美他啊，这个啊是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而基督徒要为上帝疯狂 ，crazy for God。所以圣经讲的是保罗，哎呀，那为主什么癫狂的。然后耶稣传道的时候，那家人呢，真的是怜悯他，没处睡，没处吃，吃不好，喝不好，肯定要早死。家人说：“你疯了，赶紧回家。” Are you crazy？ 赶紧回家 ，come back home。所以弟兄姊妹，诗篇第150篇就进入一种心醉神迷，如痴如醉，啊，完完全全天人合一，好像在身内，好像在地上，但是已经在天上。啊，已经在身外，啊，已经是在地什么，又在什么天。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啊，真的是冰火两重天。第一，你要冰，冷静，冷静，冷静，认识上帝，认识神的旨意。啊，第二，火，要火，要有火，要有初心，啊，要有圣爱的烈火，要高兴，啊，欢喜。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诗篇的架构。啊，在这儿就讲了大卫的诗。大卫说：“我的心啊，我的灵魂啊，啊，当然这个心或者是灵魂代表我们的什么全人。一旦我们的心死了，爱莫大于什么心死；一旦我们的灵魂离开了，那我们就是尸体一个了。说当我们讲圣经讲的心，当我们讲的灵魂的时候，是代表我们的全人。就大卫首先说，你要称颂耶和华。说弟兄姊妹，诗篇的祷告，我相信今天。”诗篇中祷告的传统我们很多方面丧失了啊，今天我们的祷告很多都是报告，主啊我做这事了，我做那事了，都是报告，都是单向的。但是诗篇中的祷告是两个双三个双向，哪三个双向？第一，向神说话，当然神也向他说话。第二，他向世人说话，世人也听到世人什么向他说话。第三个，他还向自己什么说话，他劝自己。所以你看，这诗篇中的祷告有这三种对话，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天地什么人，我们和上帝有关系啊。 是一个活泼的属灵的关系，我们和他人也是一个活泼的对话的关系，我们和自己也要对话。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凡我整个的全人，甚至上帝赐给我的一切啊，我的一切的产业，我的一切的勇士，整个的以色列国，甚至最后讲的全地，耶和华所造的一切，都要承受他的什么来圣礼。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不给大家讲很深的教理，但是我们从大卫看啊，当大我们就选取一个场景啊，当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时候，在分享这个故事前，和弟兄姊妹，是你不感恩的，是你觉得很不幸的，是你自己的感觉。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但是你这个感觉又是来自周围各种各样的说法啊，不知不觉我们就随波什么驻留啊，不知不觉我们就随着魔鬼的敌人什么跳舞，不知不觉别人说你好你就得意忘形，别人说你不好你就巴不得什么自杀啊。所以说最近报告说，中国大陆13亿人口多，有5000多万是抑郁症的。抑郁症不是抑郁的，抑郁症是指他的症状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和什么生活，某个方面是需要治疗，需要什么服药的啊。如果是深度抑郁的，还没有到病症，还没有影响到工作和生活的，那大概可能是不光是5000万，可能1亿、2亿。在美国也有大概差不多几千万，而且其中1/3是往往世上的医生讲是不可治愈的，很可怕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这个场景，你就看到当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时候，父母说你到前线去给你几个哥哥送点饭，还有包括管我们的前副长，是我们周围的领事啊，社区的领袖，你也给他送饭。说在父母的眼中啊，这个大卫虽然当时是击杀哥利亚的彬彬有名的英雄，救国的英雄，为士国师，但是他父母看他，你个小子也不能上前线打仗啊，看看哥哥去。百姓呢，大卫一提一问问题，百姓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就是好奇啊。然后你看到哥哥，哥哥就说大卫啊，你这小子骄傲，心里还怀着恶意啊，在英文说 naughty boy， 你这个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到处乱跑的小孩子，这大仗是大人的事，你在这里凑什么热闹，滚啊。他的哥哥就这么讲啊，大卫能高兴吗啊。然后扫罗，哎呀，大卫最后来到扫罗面前，扫罗说你呀年纪是吧太轻。那扫罗说，你知道我们都是傻瓜吗？我们都是懦夫吗？那个哥利亚以他的军队多么强，我们不是不打仗，我们不是不勇敢，你还来找，你还要领兵出战，年纪太轻，不知好歹的毛头小伙子啊。然后你就看到哥利亚怎么讲的，你拿仗到我这里来，你觉得我是狗吗？你来打狗吗？打个大狗棍就来了啊。所以你要听父母，在大卫在父母的眼中，大卫在百姓的面前，大卫在哥哥的口下，大卫在扫罗的眼中，你要用哥利亚来看，有大卫能开心吗？能高兴吗？能抬起头来吗？活着还有意思吗？所以说你是否感恩，是否幸福，关键于你自 self identification， 你对你自我的定位是什么，你到底是谁。所以你看到大卫就讲，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啊！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然后他必将我，必将你们交在我的什么手里。你看大卫怎么定位的。小弟兄姊妹，今天呢，常常你不开心了啊，受伤害了，怨天尤人了啊，你要父母待我不好，原生家庭啊，百姓待我不好啊，美国堕落了啊，然后哥哥我一家人也合不在一起，扫罗哎呀一看川普拜登比扫罗还要败坏啊，其实大卫也是杀人的，大卫也是犯奸淫的，大卫也是做过土匪的，山寨王的啊，而且大卫也装过装疯卖傻的啊。当大卫逃跑的时候啊，别人说哦，你看这是以色列的国王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那个加特王那肯定要嫉妒啊， 巴不得要把他灭了。大卫就装疯什么卖傻，任凭着唾沫留在胡须上，坐在地上。你今天在亨德有这样的一个人，你愿靠边吗？你愿选他为国王吗？你愿选他为总统？大卫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背景，就是一个山寨王，就是一个土匪啊！他在亚都兰州那么多的人什么投靠他，那些勇士是什么一起打砸劫舍收保护费的啊，给那巴收保护费，保护费那巴不交，把他灭了，那是干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大卫，当然大卫这样也是不得已了，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的大卫，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卫不是说穿着祭司的袍子，不是说带着王的冠冕，在那里干干净净啊，在那里清清静静，在那里高兴欢喜，无忧什么无虑。大卫是在生活中的，大卫是在世界中的，大卫是面对各种侵害啊，各种挑战，面对扫罗的追杀，也面对他心里的邪情什么失意的。大卫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大卫不是一个宗教人，大卫不是一个政治人啊，大卫不是这人不是那，大卫就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什么人。所以我在教会中又是经常跟弟兄姊妹讲，包括我自己，我们少一点政治味，少一点宗教味，少一点经济味，钱呢不要比来比去啊，学位不要比来比去啊，不要因为政治你投拜登了他投川普了打来打去，这都是短暂的啊，都是一时的，关键你要有人情味啊，不要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啊，一言不合反面什么成仇啊，要确确实实在主内凡事包容宽容忍耐啊，这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啊合而为一的心。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一点，当大卫在这样激发自己呼吁自己来祷告，说弟兄姊妹，你最大的传福音的对象是谁？有很多人抱怨，哎呀，我没有参加教会，今年受瘟疫影响啊，牧师没有外出传道了，我们也没有机会了啊，包括王牧师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机会传福音了。你要知道传福音的第一大对象是谁啊？自己啊，攻克己身的第一大对象是谁？攻克己身啊，就像保罗讲的，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悔改悔改，谁先悔改？从我自身悔改做起。所以说如果我们一个人真的是把自己呈现在主的面前，你总是有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满足。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103篇的3到5节，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什么知足，以致你入营返老还童。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王牧师，我们怎么能够返老还童啊？人家灵恩派的有恩膏啊，一祷告啊，然后没有牙的就冒出金牙来了啊，然后白头发的就变成黑头发了啊，脸上皱纹斑斑的一下子就这个如这个童颜一样啊，我们这个改革中的怎么能够入营返老还童啊？要常常知道我们的灵魂是没有年龄，常常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什么心中的，常常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永生是从我们信主开始就与生命和就与永生的救主联系了，包括不光是联系，圣灵本身就是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不要用这个性别，不要用这个黑人了白人了黄人了老人了啊，这个不要用这些身份，这些身份都要尊重，但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你的灵魂啊，认识到啊你的灵魂的不老。这个不老就是不朽啊，永恒不朽啊，啊万岁万岁万万岁，青春不老不就是不朽吗？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啊，上帝使我们不断的入营返老还童。所以在3节到5节，我就给大家特别总结到，上帝在你个人的生命中有没有微观性的啊主体性的作为啊。啊，所以大卫就这样就讲的说，上帝赦免我的一切什么罪孽，上帝的赦罪，然后上帝医治我们的一切什么疾病啊，最重要的是上帝医治我们离经叛道的病啊。有的时候说，哎，王牧师，你知道这些算病吗？你就知道 中国人有的时候说话不好听，你有病啊？什么意思啊？比身体的病更可怕的是你心里有病啊，你不明白道理啊，不感恩啊，那就是什么有病啊。所以上帝不仅仅是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这个方面我也不需要夸口啊，就像我自己靠着主的恩典啊，有很多很多的医治的经历啊，像师母啊，过去在中国大陆你知道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哎互相扶持啊，我是2004年哎先到美国来啊读书啊，然后他要收拾收拾啊，他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事情，他不到一个月就崩溃了，我整个的脊椎啊，你知道椎间盘什么突出啊，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都用了，最后唯一的一个手段就是说做手术。啊，我就跟师母讲，你别做手术，啊，祷告，快快想办法来到美国，我们夫妻团聚，仰望上帝。啊，一年左右，靠着主的恩典，啊，就慢慢啊痊愈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有很多很大能的医治啊，然后讲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啊，这是上帝的保守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一路长来，你看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怕孩子得病死啊。那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走过死因的什么诱惑啊，啊，你这个出门车祸病毒，你不出门呢，那911那3000多个精英在双子塔工作的，他们出门了吗？他们不就在最好的帝国大楼吗？不是一下子飞机一撞不就全化为粪土了吗？尘土了吗？而人在家中坐，祸从什么天上来啊。当然我们该不出门该不出门就是要警醒谨守，但是出门还是不出门，关键是要用上帝的什么哎保守。这耶稣说能灭你身体不能灭你灵魂的不要怕他，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球也不会什么掉在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上帝什么数过了。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但是我们更要相信上帝的什么保守。然后这儿更重要的是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上帝还要 coronation， 上帝还要给我们加冕啊，让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同什么做王的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快快看到一节经文，你翻到在罗马书第5章，当然有很多类似的啊经文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5章的17节，我给大家读，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他所赐旨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什么做王吗？所以说我们要有王的荣耀，我们要有王的尊荣，但是我们不是称王什么称霸，我们就想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却为门徒什么洗脚，却为罪人在十字架上什么舍命。所以耶稣当讲到王的时候，我们是要敢于承担。弟兄姊妹，如果你敢于承担，你就是王啊！如果你不敢承担，家庭的责任不敢担着，教会的责任不敢担着，社会的责任不敢担着，总是说我委屈啊，啊，我受害了，我还缺这，我还缺那，你有荣耀吗？你有尊严吗？所以说我们受苦不丧失我们的尊严啊，工作不丧失我们的尊严啊，甚至得病死亡都不能够丧失我们的尊严。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有责任心啊，要有担当心啊，这样的责任心担当心那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荣耀什么尊贵的啊，这是真正的贵族啊，这是真正的君王啊，能够攻克己身啊，能够面对上帝，能够赤身裸体勇敢地走向上帝，也面向世界，也面向他人啊，甚至面向我们的仇敌。所以第5个，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说弟兄姊妹，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啊。这个世界人啊，越忙越乱，越乱什么越忙啊，你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忙得睡不好觉啊，忙得夫妻不能够在一起，忙得一家人很少坐下来一起吃饭，更不要说一起读经什么祷告了。所以说现代社会最大的一个闹剧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啊，我们的交通便利了， 我们人的生活，现在每个美国人的生活，你的生活水准比17世纪、18世纪法国的大清王朝的君王都不知道要好几倍，这是板上钉钉的。但是你却越忙越乱，越乱什么？越忙，你却活不出那种荣耀，你却活不出那种什么尊贵，你始终是碌碌无为，忙忙什么碌碌。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啊，到底我们的生活中啊缺乏什么呢？到底我们得到多少才满足呢？所以圣经当然讲的很简单，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人生的一大奥秘，人生的一大困境，就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解释的，说人啊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有限的人却是欲壑什么难填，我们心中对真善美圣爱的渴求却是什么无限的。这个无限的渴求，你不管你有多少金钱啊，酒色财气，世上各种各样的受造物，各种各样的美善的恩赐，都拥到，都塞到你的洞里，也塞不满你人心的什么无底洞。所以人心中无限的渴慕，只有无限的上帝才能够满足。为什么这样啊？奥古斯丁讲，说主啊，你造我们本就是为了你，所以我们的心若不被上帝充满，我们的心若不是 in Christ, in God, 我们的心若不是来到基督里，来到上帝里，我们的心永远是 restless, 永远是不得什么安息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到啊，个人的满足啊，始于上帝的赦罪。而重于蒙恩之人要有 immortal youth, 啊，一个真正蒙恩的人要有永永远远的青春。所以当门徒争论啊，我们中间谁做老大，谁立法，谁说了算，谁更光荣，谁更圣洁，要是拉个一个小孩来，你们若不像这小孩，若不像这孩童，断不能什么进天国。所以中国人家要有赤子之心啊，啊，要有一个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追求，不要倚老卖老。我老了，我信主多少年了，不想读圣经了，不想学习了，不想参加这边参加那边了，我老了，这是自己咒诅自己。全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要回到一致你入婴返老什么还童。不管我们的身体得蒙一直重新焕发活力，关键是要同心为你，而要有那颗赤子什么之心，要有那种永远年轻的心智和活力，要活到老什么学到老赞美到老，哎，这才是永不消逝的什么青春的。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点。所以我们有个人蒙恩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啊，现在很多教会，哎呀，我要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管得天塌地陷，管得美国被颠覆了，选举也不管用了，中国大陆完蛋了，血流成河了，但是我信主，我升天堂，管得这个灰飞烟灭。你的心多么冷酷啊！美国这几百年立国传统容易吗？中国大陆14亿人要血流成河，要死多少人，你都不介意吗？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讲这些不合乎圣经的。你看使徒保罗讲，为犹太人，为我的骨肉同胞，哪怕上帝把我丢弃在一边，我也甘心什么乐意。那摩西怎么讲？那上帝要把以色列人灭掉，摩西说，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涂掉啊！但是这些子民是你领出来的啊，是成为你名下的，你不要让你自己的名声受羞辱啊！摩西有没有这样讲？保罗有没有这样讲？我升天，管他个3721，管他个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都是专制的自私自利的阿王阿霸才讲的对世间咒诅的话。不知不觉，我们用宗教上的名义形成了一种精致的宗教上的利己主义。但是这是否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103篇6到13节就讲到一个宏观的，讲到一个国家的，讲到一个民族的，讲到真正的爱人什么如己。我们还有很多灵舍，所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而且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啊，今天美国最需要恢复的 law and order， 啊，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人啊，常常不会放过别人的罪啊，但是如果上帝像人一样，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存留。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啊，现在有很多人说啊，美国完蛋了，也有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出名的基督徒啊，我不愿意为中国大陆祷告，中国人烂，我也不愿意为啊台湾的教会祷告。哎呦，我当然理解，当然尊重，但是心里啊很难受，很扎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上讲的说，我们已经证明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我们比他们强吗？那使徒保罗说断乎不是啊。所以以色列人哪怕是神的子民和外邦人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什么之下，圣经讲不在罪恶之中，罪恶之中还可以出来，在罪恶什么之下，在罪恶之下，他不信主，他伤天害理也是理所什么当然，是按照他的歪理，按照他的性情，那罪人不犯罪干什么？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你要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啊！我们要得了恩典，白白得了，要白白什么舍弃啊？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上帝赐给我们地位，不是让我们论断，不是让我们咒诅，不是让我们拆毁，不是让我们巴不得美国天下大乱，巴不得中国，巴不得香港，巴不得台湾，巴不得整个世界天下大乱，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到了啊。或者说有的人更精致的利己，更假冒为善，说在这大灾难之前啊，上帝会把我们提前提走的，这在圣经上是没有依据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说天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哇，主的大爱，主的大爱，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让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弟兄姊妹，我们为父的心肠，孩子不管这样那样，我们总还是爱他。孩子一开始不就是什么都不懂吗？啊，我现在都想着，哎呀，孩子懂事了，六岁七岁啊，抱着孩子玩，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啊，赐给你一些黄金，赐给你一些水，他就撒拉屎撒尿都在你身上。哇，你说这小子在我身上拉屎撒尿，把他扔了，你扔吗？你哎呀，赶紧打扫，赶紧清理，还是照样爱呀，啊，所以说耶稣就讲到父的这样的大爱，啊，我们的在地上的父亲是不完美的，我们有很多亏欠。孩子给我们要饼，我们会给他石头吗？啊，要鱼会给他一条毒蛇吗？啊，所以这儿啊，我们就看到大卫就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要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啊，我在夫妻关系中，在和师母，啊，在和孩子的关系中，甚至在和教会的关系中，啊，有的时候啊，觉得难的是出现困境的时候。就是说我的心是刚硬的，啊，叫板啊，较真啊，攻击啊，你的责任他的责任啊，但是我们心中要被主的爱，主的怜恤来充满啊。我们不要按照字句，要按照经历，字句也是重要的，但是没有经历就是什么实的啊。如果我们按照婚姻法来处理家庭，你这个婚姻能幸福吗？啊，如果我们总是按照宪法啊，那个宪法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如果美国人丧失了美德，美国的宪法不是一纸空文吗？如果夫妻根本不相爱，那婚姻法能够让你幸福吗？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是学法律的，我不是说法律法典规矩教育不重要，当然有它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啊。但是如今常说的有信有望有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和连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中，这诗人大卫述说上帝在世界历史中啊宏观性的作为啊。耶和华施行公义，他是全地的大君王，他为一切受取的人什么伸冤，而且上帝对以色列人特别的恩赐是什么？ 他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你的一生中，上帝给你特别的恩赐，两大恩赐，一大恩赐借着福音，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一大恩赐当然是借着圣灵，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现在我们既不要福音，也不要律法，既不要耶稣基督做救主，也不要圣灵上帝在我们心中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就看到诗篇147篇，在第九节到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我给大家读诗篇147，说他将他的道路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所以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是 exceptional， 是对他们特别的好。所以在生命记中讲到，就说哎呀，外邦人一看你们顺服神的律法，彼此相爱，和睦相通，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有永远的生命。然后那外邦人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真是有什么有聪明，人家会叹为什么官职，你会吸引人什么归主的。那个朱马天他在英国传道，他就说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荒凉，他说如果我们教会真正的认罪悔改，不要想什么花拳绣腿，就像我在长老会里也分享，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弟兄姊妹自己要悔改，祈祷传道为念，每个人都要有内在的生活，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如果我们的教会有内在的增长，我们必然有生命的什么流露，这个生命的流露必然会祝福到更多的人，必然会更吸引到很多的人。如果我们自己内部如果我们教会内部这样那样，人家能进来吗？进来以后能融入吗？融入以后不也是害人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最大的传福音的根基是什么呢？要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要肉身成道，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着就是福音的信息，我们活着就是在传讲耶稣基督。不是说教会给你多少钱教会给你设立一项基金，教会特别大方去，你才去传福音了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信息使我们的心灵成为主的圣殿，使我们的一言一行使我们默默无语的时候使我们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在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甚至用死亡，甚至用寻道，都能够传道，都能够见证主。甚至我们扫地甚至我们做饭，甚至我们面对冲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从自己的悔改做起，真正彰显主的大爱。所以弟兄们第三，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慈爱所以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姊妹，你再看这经文我是特别有感动给大家分享到这些经文。你看到以弗所书，那使徒保罗在第三章第十四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然后借着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十七节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心常常是酒肉朋友狐朋狗友利益之交。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爱上帝的缘故，真正的是为了爱真理的缘故，真正的是在上帝里为了真理的缘故彼此相爱的缘故，然后我们的爱心就是有根什么有基。否则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我看他不开心我就让他，不让我开心我就不让他什么开心。这样我们的爱心根本没有任何根基。我们的爱心就是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我们的爱心的发动就是看着对我有利我喜欢的都是，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就像中国大陆唱的歌一样，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而这种爱是尤其的泛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主的爱求主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所以这儿特别强调对以色列人的慈爱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赦罪，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怜恤。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始于上帝的公义和律法， 忠于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好，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当然讲上帝慈爱了，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很多传道人就这么讲啊。连续人当然连续人的有福了，但是没有公义就没有慈爱，别的别讲，没有公义就没有慈爱。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你没有公义，没有标准，什么叫爱呀？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什么叫爱呀？我喜欢你就叫爱吗？你让我开心就叫爱吗？啊，怎么叫爱呀？圣经讲很简单，我们按照神的诫命去行，就是爱，以上帝为中心，啊，行动也是按照耶稣基督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次，越是相反，就是爱人什么，如己，爱我是我诫命的。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That is love. That is love of God. That is love of our neighbor.” 不管我们爱上帝、爱邻舍、爱自己，你都要有规有矩，有根什么有纪，不是跟着感觉走，不是跟着利益走，不是看人下裁决，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越是讲上帝的公义，越是讲上帝的律法，越是有慈爱，越是有什么连续，啊，你没有律法，什么叫连续啊？啊，我看他饿了，我就给他饭吃。你看他饿了就给他饭吃，第一无知，第二你践踏他的尊严，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步啊？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步，他如果是来骗钱的呢，那你就不与他的，你就与他的罪恶有份了。啊，他如果是临时缺钱，事实缺钱啊，该怎么帮他怎么帮他。啊，但是如果是他每天职业性的在这里要饭呢，那就是职业性的犯罪。啊，你帮助他，你就是和他职业性的犯罪，职业性的犯罪团伙。本来因为他应当劳动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使徒保罗讲，能劳动却不劳动，不可吃饭。那这是圣，不是说王牧师讲什么。如果王牧师讲的不合乎圣经，可咒可诅，当作垃圾扔起来。但是如果是神的话，啊，不管我们怎么讲，不管社会上的潮流是什么，我们总要这是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慈爱不能够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的练习，我们的福利，社会的福利，美国是走高福利政策，啊，是由国家实行福利呢，还是由社会上每个人来彼此相爱呢？是国家把大家的钱都交出来，他去做好事，还是我们每个人都根据我们的良心，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各种慈善权利，由社会办慈善，还是由国家办慈善？那圣经讲的，上帝赐给国家、赐给执政官的是慈善事业，还是公益的什么？宝剑呀，所以就看到联邦政府或者国家的功能不断扩大、不断扩大、不断扩大，最后收你的税10%、20%、60%、70%、80%，最后大家都靠国家活着，啊，都从国家领钱，这可怕不可怕？那这当然非常可怕。所以上帝赐给国家的是公益的宝剑，是维护 keep law and honor， 啊，并不是让你做大善人的。做大善人，我们夫妻相爱呀。啊，信主的人要照顾一家的人啊，信主的人要爱自己的仇敌啊，啊，所以美国从来在全世界不以慈善出名的，美国国家不以慈善出名的，美国教会、美国的个人是全世界捐献救灾也包括传福音最大的捐助的什么对象的。国家不能够又扮演法官又扮演这个慈善家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看第三点。耶和华的慈爱和公义，啊，14节18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啊，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啊，啊，他的援助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弟兄姊妹，美国的文明的核心是什么？守约的，五月花号这是公约的，啊，独立宣言这是公约的，美国宪法这是约的，啊，如果我们不守宪法，不守约，啊，只要自由，只要福利，只要权利，自由、福利和权利就会成为自杀和杀人的利器。小小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大卫最后这一段，就对于上帝他的作为，大卫进入深入的沉思。啊，弟兄姊妹，过去十几年前，我认识恩福传道人、恩福基金会的 陈仲清牧师，我就记得他在大会上就声嘶力竭的喊，他说我们华人啊，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爱上帝太少太少太少了，现在就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要用你的理性，要完完全全的理性，全部的理性来爱上帝。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里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很多弟兄姊妹很辛苦，给大家开这班开那班，有几个人参加，有几个人学习啊？啊，难道你真的那么忙吗？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探访不好意思，常常东看看西看看，好牧师要跪待，啊，跪待什么？我就是看看你家里有几本书，啊，你这个书是不是电脑的，是不是菜谱，啊，是不是《红楼梦》《西游记》？但是没有一本研读本的圣经，啊，没有一本解释圣经释论的。你做基督的学生有这样做的吗？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都是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你找你的导师，你不会，你会不会读他的著作？你得那个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有没有几本厚厚的书啊？越是学习大学问的，我们知道学法学的，你没有几本这样厚的书，你叫有学问吗？不可能啊。啊，学医学的学物理学的包括学电脑的，你每个教科书都这么厚啊，而且不止一本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了都不愿意做耶稣的门徒，不愿意学习呢？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有没有读过？啊，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有没有读过？啊，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啊，加尔文是美国精神的鼻祖，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你有没有读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是叶公什么好龙啊，爱着名字我们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你真的爱上帝，真的想认识上帝吗？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扪心自问。和大卫对上帝这些作为做出了陈述，他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性。主啊，求你纪念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来待我们，不光要用你的慈爱待我们，要眷顾我们的后代，尤其是我们华人第一代移民我们的后代。”啊，我们的 survive， 我们的挣扎在生存的状态，啊，让我们的孩子成长和我们原来母国的文化接不上，啊，和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人群往往不知不觉又有一点什么距离，啊，我们的第二代也很辛苦，啊，然后送他到长兴藤学校，不知不觉很多思想、很多信仰都连不起来，甚至反过来，啊，所以我们的第二代呀，求主特别的什么，哎，眷顾。啊，但是 A.J. Clark 他有句话，我就和大家啊，这第一分享 ：God remembers what man forgets our infirmities。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身的软弱，啊，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厉害，我强啊，我就像彼得一样，别人都离弃你，我断不什么离弃你。啊 ，forget what man remembers， 人记得什么？谁得罪我了？谁伤害我了？啊，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整个中国文化其实是报仇什么血恨的，啊，这个吃仇敌的这个，啊，吃仇敌的肉和仇敌的什么血啊？我们中国人这个报仇文化是根深蒂固，非常什么凶残的，灭他九族，灭他全门，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很难忘记别人的过犯，啊，但是上帝让我们要饶恕。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慈爱和公义。我们最后看以感恩的生活来称颂耶和华，说诗人大卫最后在十九节二十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所以改革宗神学、加尔文的神学和路德神学有什么区别？路德的神学是十架神学，加尔文的神学是什么？宝座神学。这个十架神学受苦受难受死，当然为主受苦是好的，我们也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加尔文的神学啊，他更多的强调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耶稣基督生前坐在父的什么右边，他为教授可以做万有什么之首啊，他是做宝座的，生前坐在父的什么右边啊，这些是啊，也就是说上帝的什么主权，主权就是指上帝的什么哎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感恩节的时候，不管是想到我们自身的挣扎、幽暗、软弱，想到家庭，想到教会，想到美国， 想到中美关系，想到台湾的现状，想到香港的现状，想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想到感恩节了，圣诞节了，中国的春节转眼也近啊。本来我有很多计划想到中国大陆宣教啊，其实也是探望岳父岳母啊，探望亲友啊。每逢佳节什么倍思亲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特别是我们的生身的父母，真的是见一面什么少一面啊。如果我们节日的时候不赶在一起，他们就感到分外的什么凄凉，我们心也感到啊分外的什么凄凉。但是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更要相信神的主权啊。有一句话请大家共勉，说感恩使世界变成天堂，不感恩抱怨牢骚攻击论断批评责备，使世界变成什么地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啊，行他所喜悦的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来称颂耶和华。在诗篇第100篇第4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也当称颂他的名。这个 R.C. Sproul 啊，这是我们啊美国改革宗长老会我们宗派的最出名的一个神学大将之一，他说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 ethic is gratitude，说基督徒伦理学的精义啊就是感恩。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些信息啊，唯愿在感恩节之前啊，在感恩节之中啊，在岁末年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美国目前大选的啊这个炙热化中啊，在中美关系啊更加未知有危的状况下，我们更要凡事感恩啊，仰望上帝，他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这样卑微，这样幼爱，这样软弱，这样充满苦毒，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打上了罪恶的印记的人，却能被你分别出来作为牧师，你的传道口，能够传讲你的圣言。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来到教堂中，还是在家中，还是在你所带我们去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在这主日圣日安息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起聚集啊，一同领受你的圣言，更是领受你的莫大的恩典。主，求你使我们知恩，主，求你使我们感主，更求你使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啊，成为一个知恩感恩也不断的传递你的恩典的教会。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